人是神的形象，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这个是人论里面，特别在改革中的系统神学里面很重要一个题目。在非改革中的系统神学呢，不太重视。下面我们会看到为什么的。第一段，在历史上关于神的形象的观点。圣经告诉我们，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因此人与上帝是有关系的。甚至乎在异教外邦人的文学里面也找得到这种的真理的痕迹。保罗指出，有一些的雅典的诗人也说人是由神所生的，使徒行传17章28节。早期的教父大部分都同意，在人里面的上帝的形象呢，主要就是指人的理性和德性或者道德的特点，还有他能够做一个圣洁的人，理性、德性和圣洁的能力。有一些教父也加上一些身体上的一些的特点，艾勒纽和特土良会把神的形象、形象 image 和样式 likeness 把它分开。他们说神的形象是指人身体上一些的特征，样式呢就是指人的属灵的本质，就是人的灵魂等等。亚历山泰的格利缅和俄利根，那他们就比艾伦纽跟特土良迟大概50年哈，他们呢就拒绝承认人的身体是上帝形象的一部分。他们认为 image 形象这个字呢，就是指人身为人的特点。样式呢，样式是一些人不是他的本质上的素质，可以培养可以失去的。总之呢，只有形象这个字是指人身为人的特征。其他的教父刚才所讲的这些的观点呢，也可以在其他的教父找得到。阿塔拿修，阿塔拿修就是尼西亚信经的起草人，或者是背后最重要的首脑。 Hilary Ambrose， Ambrose 就是米兰的主教，阿古斯丁听他的讲道后来信主的。还有阿古斯丁，还有达马斯的约翰。根据柏拉修和柏拉修主义者，神的形象主要是指什么呢？是指人是被赋予理性的，因此他能够认识神。再来哈，人有理性，或者神赐给人理性，因此他能认识神，理性。第二，有自由意志 free will， 好叫他能够选择行善。第三，还有他所需要的能力去管理自然界，理性、自由意志和在自然界的管理权。刚才说过，早期教父所做一些的分辨，就是形象和样式之间的分辨。后来呢，由经验主义者 scholastics 经验主义者继续的坚持，虽然不一定用同样的方法表达。前者就是神的形象，就是包含了人的理性的能力和自由意志，这是神的形象。样式呢，样式就是指原本的公义，那这个很重要哈。虽然是经验主义者讲的，这个是直接影响到我们改革中基督教的看法。再来一次，神的形象就是人的理性和自由，人的样式呢就是原来的公义。我听一听哈，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呢，或者到了加尔文呢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就是说上帝造人造亚当的时候， 你不要只是把它看作是亚当是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所以有 50% 的可能 ,50% 的不可能啊堕落。我们要看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正面的，是公义圣洁的。因此人类堕落不是从一个中性的中立的无宁两可的地位堕落的，不是的，是从绝对的或者完全的公义堕落成为完全的污秽。因此我们人重生得救就恢复了原来的圣洁公义还有对真理的知识，不然的话呢阿米尼主义者等等呢，他们从理性啊自由意志来讲呢，你整个讲来讲去就是人面对善和恶一些的可能一些的几率 probability。 改革中讲的是本来是公义圣洁有真理的知识的，堕落了，真理的知识没有了，圣洁公义没有了，重生得救就是恢复原来的公义圣洁和知识，但是还会犯罪，将来第四在天堂就不会再犯罪。好，我们继续。除了这个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这两方面，这些经验主义者把它分辨以外呢，另外还有一方面的分辨，就是神的形象是 a natural gift to man， 是上帝给人的一个自然的恩赐，自然，那这些字在当时 都有他们特定的用法的哈，是一个自然的，自然也可以翻成本性，人的本性这个层次的恩赐。为什么我说自然可以翻成本性呢？假如你看这个历代神学精华，沙元团契出版的那本呢，历代神学精华精选是吧？怎么叫的？第一篇第一号文件 1.1 啊，应该是尤斯丁写的，头四个字神性自然，就大错特错，应该翻神的本性，因为 nature 这个字是很难翻译的，你可以翻自然，可以翻本性。Divine nature 翻成神圣自然，应该翻成神的本性。OK， 所以你看到 natural 这个字，包括在威敏斯特现在告白 ，natural nature 这个字可以翻自然的，就是宇宙的，就是自然界的，或者可以翻本性的，神的本性、人的本性、天使的本性等等。好，继续讲。经验主义者呢，有另外一方面的分辨，就是神的形象是一个 natural gift， 上帝一个给人的自然的。恩赐是人身为人的本性的一部分 image 啊，神的样式呢啊，就是那个原来的公义呢 as a supernatural gift， 一个超自然的恩赐，就是说在人的本性以外上帝赐予的，这个就让人能够勒住他的比较低的本性，中国人喜欢讲兽性啊，他们没有用兽这个字啊，在这里没有用啊 ，lower nature， 就是说上帝给人除了有理性、有自由意志等等以外呢，也特别给了人公义，就是圣洁、公义、智慧等等呢，好叫人能够勒住所谓的我们的情欲。那究竟人是不是被造的时候？就有这个原来的公义呢，还是说亚当经过一段时期的顺服上帝才赐给他的一种的赏赐呢？不同的经验主义神学家有不同的看法。总之这个原来的公义是使人能够配得到永生。宗教改革，当了宗教改革的时候，改革领袖呢拒绝相信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之间有什么不同，他们就认为原来的公义是包含在神的形象里面，因此包含在人原来被造的状态里面。可是路德跟加尔文有不同的观点，当路德并没有认为人的自然赋予，比方说人的理性、人的自由意志或者道德性，他不觉得这些是神的形象一部分。路德认为神的形象只不过就是人原来的公义，因此呢， 就认为神的形象有人犯罪的时候呢，就完全失去了。加尔文呢是这样表达自己的，当他说神的形象就是 extend to everything in which the nature of man surpasses that of all other species animals， 他说神的形象就包含了人超越所有其他动物的所有部分，就人性是如何超过动物呢？人在任何什么方面胜过动物，这个就是神的形象的范围。因此神的形象这个词是指 integrity， 亚当神给他的，就是当他的理性是清醒的，他的感情是浮在理性之下，他一切的五官都是有正确的管理，当他真正 ascribed all his excellence， 他真正把他一切的优越美好的本性都归给创造主的恩赐的时候，亚当那样子的一个的完整性 integrity 或者正直性。再来一次，神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当亚当的理性是清醒，他的感情浮于理性之下，他的五官他的情欲是有节制的，然后他把他的理性情感意志等等一切都归荣耀给上帝他的创造主，他整个的人之情意身体就结合就合一就统一，或者说就正直。 integrity 这个字也是很难翻译的，这个就是神的形象。虽然神的形象主要是在人的思想和心 heart， 或者说主要在灵魂和灵魂的能力，虽然如此，但是呢，但是连人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有上帝的荣耀在那里照耀的，就是说灵魂与身体并没有那么的分开，就算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跟灵魂是不可分开的嘛，也有神的形象。所以神的形象就包含所有人的自然的赋予，就神所给人的自然赋予，还有那些属灵的素质，就是在原本的公义所包含，就是真知识、公义和圣洁。整个的神的形象啊，有罪，因为罪的缘故就是毁容了，但是只有那些属灵的就是知识、圣洁和公义是完全失去的。那我解释一下，就是说呢，上帝造人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那这个在人多了之后没有失去。那为什么要讨论上帝的形象在堕落之后有没有失去呢？因为创世纪第九章说不可杀人，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别人流，因为上帝按照神的形象造人的，就是说呢，在堕落之后按照创世纪第九章，人还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那从什么意义上来说人堕落之后神的形象没有失去呢？就从这个意义，就是人仍然有理性、意志和情感。但是其他的经文，特别是以弗所书第四章23、24节，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讲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再创造人，那就给我们感觉到那个神的形象是失去了。那从什么意义上神的形象是失去的呢？就是那个真理的知识，或者真知识、圣洁、公义就失去了。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对象他是人，他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当然有身体。人不是动物，这个包括植物人，包括回教徒，包括跟我们政治观点完全相反的，包括恐怖分子，包括希特勒，不包括魔鬼，他们都是人。所以我们理当尊重他们是人，但是每一个人都失去了原来的真知识、圣洁和公义，完全失去。那是因为神的形象没有完全在人上失去， 所以我们还是能够向他的心灵讲话的。好，下面讲到苏西尼派和早期的阿米念派。苏西尼派就是不相信神是三位一体的。苏西尼和阿米念派他们教导上帝的形象就是人管理自然界的全能。好了，第七，施莱马赫与现代神学。当你在这些神学书里看到现代神学的四个字，就是表示19世纪的自由派的不信圣经的神学的意思。施莱马赫是第一位。施莱马赫不相信人被造的原本的状态是公义的，是正直的。他不认为这个是一个必须相信的真理，因为他认为啊，人的道德的完整，或者说人的公义圣洁，一定是人的成长发展的一个的后果。因此他认为呢，假如说人被造的时候就是在一个公义和圣洁的状态，那就是互相矛盾了。因此在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只不过是人有这个容量能够接收那个神圣的。那我故意讲得很含糊的，因为施莱马赫讲到那个神圣的 the divine 可以是上帝，可以是大自然。所以在人里面的神的形象只不过是人有容量可以接收神圣的，有这个容量，有这个能力去回应神圣的理想，也能够成长到像神。那这个神可能是自然，可能是宇宙，可能是神啊。还有其他的现代神学家 Martinson 跟 Kafton 也非常的相似。好，现在我们讲完了历史上的关于神的形象的观念。请记得宗教改革就是加尔文等等呢，没有完全丢弃经验主义一个观念，就是 nature 人的本性，就是知情意和 super additum 上帝另加的或者超自然或者超越人的本性的。那从改革中的角度来看，这个超自然的或者超本性的就是原本的真知识、圣洁和公义。我们用到今天这个观念，就是上帝造人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但是被造的时候理性是有真知识的，就是能够认识神、认识人、认识宇宙。他的情感是圣洁的，他的意志是公义的。上帝造人的理性有真知识，上帝要亚当做一位先知来在向人、向宇宙宣讲神的真理。上帝造亚当的心是圣洁的，要亚当做祭司代表宇宙来敬拜神。上帝造亚当的意志是公义的，要亚当做一个君王代表神来管理宇宙。亚当堕落了，在他的理性、情感和意志和身体都堕落了，因此上帝差遣第二或者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他来做弥赛亚。弥赛亚或者基督就是受膏者，被膏的那一位。弥赛亚被膏者基督的职分就包含了先知，向我们宣告神的旨意，包含了祭司，他献上自己代表罪人进入到天上的至圣所。他做君王统治，他做君王管理他的子民，管理万有整个宇宙。所以这个神的形象和先知、祭司、君王、亚当跟基督的三重的职分，是给我们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架构去了解我们耶稣基督来是做什么的。第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呢，把上帝的旨意讲得太过狭窄了。我应该在这间公司还是那间公司工作啊？ 我要嫁给这个人还是那个人，不要嫁等等啊，都是在讲一些非常具体的很细的决定。神的旨意要从创造开始看，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看啊，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什么意思？要管理大地，要代表宇宙来到神的面前啊，要心中圣洁，要认识，要解释他自己人和宇宙，解释人呢、啊。所以他说这个女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他知道这个女人是人，然后呢给动物定的名字，圣经说这就是那个动物的名字，在解释分析宇宙，都是先知的工作。所以先知、祭司、君王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给人的吩咐，给人的呼召，或者给人的责任。